来恩待这个时间，再从你的话里面来看见你永远的旨意，看见你怎么样施行你的拯救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，
阿门。好，再次我们提到的伊甸园里面的事情，那神放了三棵两棵树，还有其他的果子。那么我们复习一下，善恶树放在里面，第一个要让我们知道有善恶树，但不要吃，不要用善恶去看待的，就是不要吃。第二个要让我们来选择，选择听不吃，或者听错声音吃，你可以选择的。在声音没有进来之前，你是可以选择的。所以这棵树放进去来显明。第三个，这之前还有撒旦的问题，当然人不知道，但是撒旦化成一条蛇进来里面，他比天间的活物更狡诈，其实他说话就已经不正常。这时候夏娃如果他习惯跟亚当说话，亚当习惯跟神说话，这个声音他就知道是有问题的。那通常我们的软弱也是从听错声音开始的，而这棵树就把撒旦就是蛇的情况写出来。当然神这样做也放下了一个拯救，就是今天读的，把一件皮衣放在里面的。那个时候的人是不吃肉的，没有在杀生的，所以第一个杀生的就是神。那皮衣呢，从新约来看知道，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，那就表示说这件皮衣是从羊身上取下来的。然后这个预表是基督，那所以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才说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神先呼唤亚当，然后先显明他的状况，然后告诉他你做了这事之后的代价后果怎么样，之后呢再给他安排拯救的方式。听起来很复杂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人犯了罪之后本身就没有那么单纯，所以很多时候你教导孩子也是一样，就没那么简单，叫他不要动他就会不动吗？不要吃他就会不吃吗？也没有。所以他可能也错误了，你在里面怎么样在弥补。那么一个一个看，他吃了之后呢，他们产生了一个本能，第一个本能就是眼睛明亮。实际上眼睛明亮本来是好的，但是如果这个明亮的源头，那你明白这个源头是从蛇跟你说，这就不好。所以不是说你不能明亮，你的明亮带下来的是你生或者死。明亮看的是什么呢？这时候他看见的是赤身肉体。在这之前他们两个夫妻本来就赤身肉体没有问题，但是他们看见的时候，他们心中产生了一种躲藏，然后羞耻，然后想解决这个问题。那怎么解决呢？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摘下来，可能也变得很漂亮。如果你问到世界上第一个服装设计师，那肯定就是亚当，他把叶子摘下来遮盖身体。问题是天气已经不一样了，在这之前没有凉风，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其实气候呢应该是舒服的，不会有说突然起凉风起暴风吹什么风，没有，是因为他们犯罪之后风进来的。风在圣经里面就是预表灵，撒旦的影响已经进到原子里面，本来在原子外面它还是一条蛇，现在进到原子里面已经盘踞在亚当的心中。所以天改变了，环境改变了，大地改变了，天起了凉风，那这一件无花果树的叶子就遮不住它的赤身肉体。再想看看，太阳一出来叶子就枯干，只要叶子从树上摘下来就死了。它会活是因为它在树上，它离开了树它就是死亡，它没有养分，没有连结。你再回头想，葡萄树跟枝子就是一样，枝子一离开葡萄树就是死亡。所以这个无花果树一被摘下来的时候，刚开始还没死，它是渐渐死，然后穿在衣服，可能它设计得很漂亮，花了好几天。问题是太阳出来一照 干燥了，风又一吹，那叶子开始掉，四身肉体是遮不住的。然后这时候神来找他了，第九节说神呼唤那人，呼唤那人，有没有被神呼唤过？被父母亲呼唤过？呼唤两个字就表示里面是有一种恩慈，有一种爱，有一种怜悯。神知道他们吃了，但是神呼唤你在哪里，亚当你在哪里？然后他说什么呢？第十节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肉体，我变残了。在这之前他其实不用怕神。什么时候你会怕母亲？那就是你做亏心事的时候，考试考不好的时候，或者做错事的时候，你不太敢面对你父母亲，或者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也不敢面对牧师，有时候啦哈。那可能你里面有些东西你会担心，会害怕，会忧虑。那亚当呢，听见就怕，在这之前他也不需要怕，他跟神关系很好，就不用怕。其实他会怕是因为他里面已经改变了，环境改变，他内心又改变，所以他第一个动作藏起来，他变惨了。然后神怎么说呢？十一节，耶和华谁说，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莫非两个字不是神不知道，而是神在引导他承认他的错，然后告诉他是不是你吃的呢？就好像神问该隐，你的弟兄在哪里？他这么问不是他不知道，因为已经死了嘛，那个他的血从地里起来控告他的弟兄杀了他，所以问该隐说你的弟兄在哪里。其实问就是要给他拯救，显出他的软弱的同时给他预备皮衣，说你不对，然后再给你恩典，那你活在对的情况里面，这是神在带领人的模式。所以在这边神就问，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？然后十二节，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他讲的对不对？
对，
啊，本来就对啊，他就是一下挖拿给他吃的啦，啊，就是他拿给我吃的啦，不就这样吗？对不对？按着字句来看是对的，可是按着神起初的心意，他是错的。神起初的心意是跟亚当说你不可吃，是跟亚当说，那不管怎么夏娃吃的，轮到你的时候拿给你，你也可以不用吃，不就这样子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如果今天有人说，牧师你那么胖，那是谁造成的？阿东我老婆弄给我吃的啊，那这样子合理吗？不合理。对，我老婆会跳出来说，怎么可能，所以自己要吃的，生三个孩子，生了一个坐月子吃一点，再坐第二个再吃一点，我可以不要吃，不就这样子吗？所以我不可以把我自己的问题推给我老婆，这是他的选择，但是他不是故意的。弟兄姊妹，人推卸责任都不是故意的，这是本能。今天你在小孩子身上你就可以知道，啊，你怎么这样啊，姐姐没有弄好什么啊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啊，这不就是这样讲吗？然后你怎么这样啊，哥哥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啊，你就不能说啊，我就是这样，是我的错，很难。因为人有一个本能要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推卸责任，推给别人。所以他是说，你赐给我的，哦，那这样子还要怪你哦。他怎么说呢？你所赐给我的，啊，那就是你啊，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哦，再加一个女人，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意思是说，那你不要吃那个女人给我，我今天也不会吃啊，不就这样子吗？所以你仔细看，你在怪环境不好，怪那个人不好的原因，其实就是你在怪神。这样可以听懂吗？所以很多时候虽然埋怨说，哦，我不敢对神埋怨，我只埋怨那个人是恶人，埋怨那个人弄什么东西不好吃，那个人怎么样，实际上你这个态度的背后就是对神不满意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这就是人里面的罪性已经发动了，而且他是害怕，他躲起来，这都是不正常的情况。一个基督徒，哦，按道理来说应该无所惧怕，如果主已经替我们死了， 你没有什么好怕的，会怕就表示你里面不真，没有把握。你没有东西你怎么会怕呢？你没有神怎么会怕呢？会怕就是你失去了神同在的那一种认知啊，失去神同在的那种立场，失去对神的一种依靠，所以你就会担心会害怕。其实你仔细想，我们很多时候很多忧虑担心害怕，原因都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是有问题，已经断绝了，或者是太习惯依靠自己了，所以他们会怕，然后推给亚当，推给夏娃。那第十三节，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哦 OK， 这还有几多药。女人说是什么呢？是蛇，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，他不引诱我，我是不会吃的。那真是这样子吗？那蛇引诱你，你为什么吃？朋友邀你去做坏事你就做吗？会吗？那为了朋友邀你做坏事你就做啊？爸爸妈妈在，不要做坏事你不做，听懂意思吗？所以你把责任推给蛇，这是不合理的。蛇会来也是你允许的嘛，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踩死他就好，你干嘛跟他说话？你说话的对象是亚当，所以他推给蛇，然后是蛇做的 OK， 然后蛇就转过来问蛇，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神有没有对蛇说，你为什么做这事呢？有没有在问他？
没有，
没有，直接给他审判了直接跟他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因为一切就是从你开始的。而且神对蛇，对撒旦，灵界的天使没有给他们救，他们一次堕落就永远堕落了。但是对神是不一样的，希伯来书就在讲这件事，他说神并没有救拔天使，只有救人。所以问到神的时候直接审判他，你既做了这事，而不是问他你怎么做这事，但是问法是不一样的，是直接给他审判的，给他惩罚的。那惩罚他什么呢？惩罚他说，你受咒诅，在这之前，在这之前，伊甸园里面没有咒诅，咒诅这些东西，死亡咒诅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，这是人离开神之后产生的。另外一件事，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，如果一直活在一种不顺利的情况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很注意这个东西。如果你一直活在不顺利的情况，是不是你里面有些东西跟神之间是产生的距离，或者是活在了某一种没有蒙祝福的状况？嗯，我不太用咒诅的，不过我觉得就是说你一直不顺，重复的事情，重复的打转，或者一直不断的忧虑，这些现象不应该出现在基督徒身上。你会偶尔软弱，这个可以体会，但如果你长久处在软弱，那就表示你属灵关系是有问题的，你不要生气，这个事实哦。所以如果说今天你里面一直重复在某一个点上面撞不出来，那你要好好想一想，主啊，我到底哪个地方需要大调整，或者哪个需要重新要改变，有一个决心我要改变，我愿意让你来带领，就让我选择生命树一样。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种情况，常常忧虑重复的，常常错误重复的，常常被攻击重复的，那我就跟你说，你是落到一种没有被遮盖跟保护的状况，这样可以理解啊。然后呢，这条蛇神跟他说的话是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那表示说在这之前蛇是有脚的，它的脚是可以走路的，没有贴在地面上。那现在它犯罪之后，它引诱夏娃亚当吃了之后，神审判它，它终身吃土。那你要知道，亚当就是土造的，蛇就是吃土，所有的世人都伏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没有人例外。哥林多前后书第四章说，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，这句话读过吧？所以当你传福音给他听的时候，他不愿意，你不要去 误会说，他不愿意态度不好怎么样？其实背后因为他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，他已经成为撒旦的食物。蛇吃土，人是土造的。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他是土造的，经过的火，圣灵的火把他烧过，他是土还是火气？你被烧过以后，你整个人改变，你再也不是撒旦的食物。阿们。你烧过了，你里面有圣灵，圣灵来让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你是不用担心，不用怕被攻击，因为你身上有血的记号，有圣灵的记号，有被制作的记号。阿们。所以没有道理基督徒怕鬼，也没有道理基督徒被撒旦攻击，甚至没有道理说基督徒被鬼附，没那种事情。除非你不是基督徒，或者你里面跟着不认识、认识不清楚，入了一种迷惑被骗了。所以撒旦能够吃的对象叫做土，所以基督徒不是土，我们是瓦器。阿们。我们是有圣灵内住，有基督的血，有神的生命，所以撒旦碰到了血就退开，他不能碰到有血的人，他也不能够攻击有神的人。所以刚好你有血，你又有神。阿们。所以撒旦吃土实际上跟你是没有关系的。那现在是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是有一种责任跟本分，把所有属土的人让他认识源头，认识神，让他接受神。他接受神之后，他自然就会活过来，他自然会改变。另外一个是撒旦这条蛇用肚子行走，我们上次的程序有提了，我们再提一下。你仔细看，没有蛇的人活得像不像蛇？就是像蛇。从最开始的舌头，一口两舌，都知道爬虫类的舌头都是分叉的，是这样子，舌头都是这样子，看过吗？蜥蜴、蛇、爬虫类的用肚子行走的爬虫类，它都是一口两舌，一口两舌就是说它是表里不一的，它是人前说一套，人后说一套，跟你说，哎，你真是好，你真是可爱，你真是怎么样，然后回头之后你不要跟那个人在一起，跟那个人坏。这个就是一口两舌，但是哦，你今天真是属灵，真是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那出去之后，那个弟兄怎么样？这是一口两舌，这就是舌的属性。因为吃，你听这个声音，吃了它告诉你的三个数进到里面，它的话跟这个东西一起进到你心中，你慢慢的开始产生了一种致命的改变，舌的性情就成为忍的性情。再想看看第二个。人有没有终身吃土？之前上个礼拜有一个姊妹讲说，然后遇到某些人呐、属灵关系都很弱的，弱到都好像都吃泥巴。那我就想吃泥巴什么意思？他说属灵的灵不刚强啦，真理吃泥就像吃泥巴。那我就想着你吃泥巴，那不就是吃土吗？那神的儿女怎么是吃土呢？神的儿女是吃神的话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主就说，我的肉可以吃，我的血可以喝，是吃喝主的话活过来的，我们不是吃泥巴。那你看哦，一个人一生都是为豆腐在打拼，想看看你为了怕没钱，因为怕老了没人养，因为怕没人养，怕没得吃，没得穿，没得住，没得用。其实你这些一生在打算的东西，很多东西跟地粘在一起。蛇就是在地上爬行，就是跟地上东西粘得很紧，一辈子在里面打滚，只为吃，为喝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蛇的种类。你们在想看，牲畜也是这样过日子，低着头。只有人不一样，人是神造的，是可以抬头的，是要仰望的。哦，所以第二个，人跟蛇的属性一样，在地上爬行。第三个，蛇走路的时候是傻的。看过蛇走路吗？它在爬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哦，它有时是闪着飘飘飘飘飘，像螃蟹这样子滑行。看过蛇在爬行吗？那意思就是说，它的道路都是诡诈的，它没有正路可以走了。那基督徒不一样，神的儿女是走一条正路，通向神的国度的。再想看看，蛇有没有毒？有的有。通常蛇呢，有毒的它是很漂亮， 色彩很鲜艳，然后毒素很强，神经是一咬下去可能半小时就死了。之前好像一个歌星不是我们这边的，然后在台上表演，他唱歌都是跟蛇在一起，然后一直被眼镜蛇咬到，人家叫他马上送一急救，他不要，他说我要把他跳完，啊，他就真的跳完了，半小时都倒下就死了，就来不及救啊。你要知道蛇的毒很可怕。弟兄姊妹，雅各书说我们的舌头像毁蛇一样，像蛇一样，有时候说出来的话那个毒素会叫的沉下去。你想看看哦，今天一个人跟你在一起，跟你在一起之后是活过来还是掉下去？阿们。跟隔壁说，跟我在一起要活过来。阿们。没有说掉下去了，你们不要乱加哦。我说跟我在一起要活过来。阿们。你没有毒，有毒的是蛇。没有神的人给你的话都是悲观的，给你的话都是负面的，给你的话都是叫你掉下去的，给你的话很多都是打击你的信心的。阿们。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调整，我们可以调整，但是背后带下来是还是蛮有盼望的。阿们。就好像圣经说我们需要忧愁，我们的忧愁里面生出永不后悔的懊悔，永不后悔的那种忧愁，懂这意思吗？啊，不懂没关系，反正就是说今天基督徒不是像蛇一样毒素拿掉的，就在讲蛇有没有不满足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听过吧？我跟你讲，永无止境。当一个人要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永无止境。你不要以为说你到了就可以了，不可以。你追钱有哪个人追到今天说可以的？有吗？也没有啊。还没有追他想要东西，你看哦，你看哦，买衣服，妹妹集体买衣服，你衣服是很多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去再追、再买、再花呢？我不是怪你买衣服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因为你的内心不满足。弟兄，不要太高兴，弟兄，你可能闲在其他东西，可能你对这个有兴趣，你就不断的在那地方一直钻研、一直钻研。一直进去哪里走不出来，人的心就像蛇一样，永远不能满足，因为这颗心是神要进来的。你没有神，你当然在里面一直打转啊，一直追逐啊。想看看你一生中有多少年日你在追那些东西，都是眼睛看得见的，然后会过去的，短暂的。我们被命定奔跑前面的道路，是要看那看不见的永恒的国度。要追就追求神。阿们。跟隔壁说，要追就追求神。阿们。追求神就不能只是今天这个样子哦，追求神就是你要在你的舒适圈、你的环境里面再跨前一步。好，蛇的这几个现象清楚了，有毒、诡诈、靠肚子行走、终身吃土，然后很漂亮，毒素很多，最后死亡，这是蛇的命定。然后呢，这边提到另外一件事情，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。第十五节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句话在我们这里聚会那么多年应该知道，我们刚刚讲的，你今天如果软弱，就是从你的脚受伤开始的。脚受伤就是你不能走路，脚受伤就是你不想聚会，脚受伤就是你走不到神这边，因为撒旦攻击你会先攻击脚跟，让你不想聚会，让你有感觉，让你有什么问题啊？弟兄姊妹，所以一个人如果聚会，希伯来书讲的停止习惯了真的很不好。那想想看，脚跟受伤，你走起路来你也不舒服啊，一拐一拐的。那女人的后裔要打破她的头，请问大家，这一条蛇的头打破了没有？打破了没有？还没吗？在哪里打破的？这一条蛇的头打破了没有？ 头就是他的指挥系统，他的中心思想，他所有的全部从头里面来掌控一切。基本上神的头如果被打破了，他就算身体会动，你也不用怕他，他再活也没几分钟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认真看这个问题，神的头有没有打破了？有没有？在哪里打破了？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仔细看哦，民数记说挂起一条铜蛇，以色列百姓因为悖逆愿主神，问题很多，然后呢就引来火蛇，跟伊甸园是一样的，火蛇是他们埋怨引过来的，然后窜进以色列的营中，咬死了好几万人，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惊恐害怕，然后就到摩西那边说该怎么办呢，要悔改怎么样，然后因为蛇太多了，那可能是沙漠中的一种火蛇很毒，那你除不完了，现在神就用了一个拯救的方法，叫摩西举起一只杆子，上面挂了一条铜蛇，阿们。所以这一条蛇在十字架上已经审判了，挂起铜蛇的时候，然后告诉所有营中所有的百姓，因为人很多嘛，以色列百姓200万人，然后就说你不可能一个一个跑到摩西面前，然后就下了一个命令说，只要你从你家，你不管是躺着坐着被咬到的人，你只要抬头仰望头蛇，你就得医治。阿们。如果这个时候你很聪明，那开始想，啊，怎么可能？我被咬得快死了，头抬起来看到铜蛇，看到那个杆子，我就要活。你信不信？就这么简单了，你信不信？你抬头仰望，看见铜蛇挂在杆子上面，你就活了，你就得医治了，信不信？
信。
阿门。不太同意吧？外面的人就说你信耶稣就得救，那、啊、他要信吗？你说你犯很多罪啊，你这被咬得很重，你中的毒很深，现在有个救你的方法，你信耶稣，所有的罪一律赦免，那你信不信？
信。
感谢主，你坐在这里，很多人信不了，不要以为以色列百姓就那么容易信，如果很简单，你不信你就死在蛇堆里面，被咬到地方你不会好，你只有凭着神说的话，接受神的话，你抬头一看，多远都没关系，你说前面好几万人没关系，你再看去这遥远的一个点，你看得到一个杆子啊，你就得救了。阿们。这是神的救法，又简单又方便，没有像我们那个复杂，就直接仰望头抬起来，相信神这么说，是就是怎么救，你一看的时候救了你，到你从你的头开始进来，然后到全身，那所有被咬伤的地方刹那之间全部都赦免了，所有的伤痕全部都结束了。阿们。有问题吗？好，那么所以基督徒要记住，一定要记住，保护好你的脚，不要让你的脚被蛇咬到，那所以我们有责任要彼此洗脚。阿们。彼此洗脚，有时候要彼此洗脚，彼此扶持，彼此鼓励，那有些软弱说不要太苛责，别让上个数据看，多陪伴他，然后多扶持他，有时候他如果真的被蛇咬得走不动怎么办，怎么办，他被蛇咬得走不动，不想聚会了，不想看到牧师的脸，怎么办，怎么办，抬他来。阿们。马可威不是有个摊子吗，四个人去抬他来，如果他体型比较小只，两个人去背他来，那如果可以四个人抬他来，因为人最软弱的点一定是从外面的很多现象会显出来，脚受伤不愿走路，不愿聚会。好，后面说女人，现在对女人的审判，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 所以姊妹们，你会很恋慕你丈夫，这是本性，那你也需要 有人管家里。当然丈夫，我也给丈夫几句劝勉，你是教会的头，你要爱你的妻子，阿们，你要管辖他，是因为你愿意为他牺牲，你就可以管辖他。所以丈夫跟妻子，一个是头，一个是身子，彼此配搭，成全神的旨意。所以姊妹比较需要丈夫，而丈夫需要神。再讲一次哦，姊妹的本能里面需要一个男人呵护她，所以每一个当弟兄的、当老公的，都不要对你的太太太苛责。阿门吗？对你太太好一点。但话说回来，我老婆常常讲的，你不对哦，好，你生病的时候我就好好照顾你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所以你的太太你要爱她、保护她、照顾她。而当太太的，你有一个本能，你是恋慕你的丈夫的，你是尊他的、尊敬他的，哦，所以这是神起初放在人里面的一种本性。那女人这边提到的，她还有一个是生产之苦，所以怀胎十月还不算什么，又因为属灵的生产之苦也是很为难的。有时候你要生在一个属灵的产业，属灵孩子生下之后还要培育他、照顾他，还要为他怎么样做很多事情。其实女人在带你教育孩子是一辈子都是辛苦的。姊妹们，生孩子会受苦楚吗？好吧，我讲的是属灵的哈。然后呢，对亚当说，十七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先看看清楚哦，人家地本来没问题哦，地是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哦，地本来不会长出荆棘、棘藜、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不会长这个东西，是因为你犯罪，环境才改变。那改变之后怎么办呢？现在你要从地里面吃出来的东西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他开始要吃菜蔬，然后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就是你要靠自己的劳力，要工作，要尽本分，要一生的劳苦，你才能够吃维持你的生命。你不能够再像起初在伊甸园里面一切都神安排好了，没有，这时候要有一个代价跟付出。然后第二十节，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他是众生之母，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都是从这里出来的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请问你现在有没有披戴基督？有没有披戴基督？
有。
那个创世纪里面的约瑟，最开始他父母亲给他什么衣服？
彩衣。
彩衣。为什么那件彩衣要撕掉？那一件彩衣要撕碎，因为那一件彩衣约瑟的年纪还太小，他没有办法穿那件彩衣。撕碎的时候，他穿了一身血衣，被丢在坑里面。之后，他穿着的仆衣，就是来到了波提法的家当仆人，照料这个家，照顾得很好。后来他的祖母来冤枉他，他又穿上了囚衣。囚衣穿完之后，经过了几年，后来神透过异梦让他解梦，高升他成为宰相。他穿上了荣衣。我们一生中，我们会有很多衣服的转换，在没有信主以前，大家都穿自己的彩衣。有自己的梦想，自己的野心，自己人生怎么样？但是你走到尽头的时候，被人丢进坑里面，遇到的挫折，人生的尽头，你也来到那个地方，你开始发现，原来你的才艺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守不住的，你开始穿上了血衣，穿上了奴衣，穿上了囚衣，到最后神把你高升，你才穿上了神给你真正荣衣，在基督里的新衣服，披戴的衣服。所以每个基督徒身上穿的就是这一件皮衣，阿门。皮衣好不好穿？
不好穿。
有没有人在做皮衣？现在我们的皮衣、哦、都是经过加工过的，所以感觉不算，就是还蛮舒服。以前的皮衣、哦、是血淋淋的，很粗糙，然后搞不好那上面还有血，那还粘了毛，就拿下来嘛。你像想想那几千年前那时候的衣服，就拿下来就披着来，想那么多，没有那么舒服。但是当你穿久了也蛮舒服。刚开始披戴基督的时候，你是不习惯的。刚开始你成为基督徒，有一些东西你改变你也不习惯了。突然哎，不可以骗人家，不习惯。啊，突然不能埋怨，不习惯。啊，突然跟人吵架，现在不太吵，不习惯。你但是你要想，你已经穿上皮衣了，你现在有基督的样式，有神的形象，你穿的皮衣，所以这些皮衣你要跟他磨合。越穿越舒服，越穿越像你跟他合在一起。阿们，所有基督徒是穿皮衣的，因为这件衣服是神为人预备的救恩，不是无花果树。好，然后呢，神怎么说呢？22节，神做了另外一很重大的事情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神不让他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为什么？神为什么不让他吃生命树的果子呢？罪。好，最合理的解释，因为他们已经眼睛明亮，在第七节。他们知道善恶，他们吃了，他们有些东西明白了，可是他们没有力量胜过，他们活在恐惧、担心、躲藏里面。如果他又不会死，生命树吃了就不会死，不会死又活在罪里面，那就很可怕。所以神的意思不是要他们永远活在罪里面，阿们。所以要先把他们的罪处理掉之后，才恢复过来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实。所以这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赶出去，把这一条路封起来，然后差派基路伯，就是天使，那四面把转动火焰的箭都安排在上面，谁都不可以靠近这条路。这条路封起来了，这一条路封起来，直到耶稣来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原文就是我就是那一条路。那一条路神在伊甸园封起来的，耶稣打开的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，园中的那个生命树在耶稣的身上，我就是那生命。现在这条路通的，生命进来的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那真理，这里有剑，有基督伯守护了神的土地，这些神的话围住了，不让人靠近。神的公义在这里彰显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耶稣说，我就是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。倒过来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是借着我，人必到父那里去。阿们。这条路通了，我们身上现在穿着皮衣，接受基督，恢复生命树，过在住在教会，就是伊甸园，然后迎接国度来临，就是今天基督徒要认识的。神的拯救非常简单，给你皮衣，你相信穿上去，你信就得救。罗马书讲的，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阿们。这是神的拯救，接受了拯救。最后做一个总结，人有失败跟软弱，但是不要在失败跟软弱上面打转，因为不管你怎么失败跟软弱，神都有他的拯救之法。不管你的人生走到多么糟糕，神都有他的祝福跟带领。你只要心思念转向神，时间到了，神就释放你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 主啊，我们要再次感谢赞美你，你预备的皮衣，这件皮衣你已经亲口说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，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为人打通了到生命树的道路。主，愿意我们恢复过来，里面享受生命树，里面明白真理，里面持守住这一条路，一条永生的道路，继续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不在自己的境况跟问题中打转，把我们提升出来，真正拯救出来，拯救到你的里面，拯救到你的安息中，拯救到生命树里面。听我们所有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时间很充足，好，讨论这三题到十一点半，好不好？到十一点半。第一题就是男人要汗流满面，女人要生产之苦，给我们什么提醒？第二题，神的拯救之法对个人来讲怎么样具体的拯救了我们。好，第三题呢，这一题我解释一下，我们希望我们各小组之间都先有一个时间聚会，可以用 LINE， 可以用群组，那各小组自己讨论你们小组时间要什么时候，那大概一个月要几次都没有关系，你们讨论好我们再做一个总结。好了，分组了。